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仔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那颗星，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夫妇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再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他回本地去了。十六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都杀尽。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还是把这一点时间交在你的手里，尤其这一天最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特别需要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想求你，正是你自己复活的大能能吞灭所有一切的死亡。主啊，当我们在这里感到疲倦，当我们感到好像跟不上的时候，我们求你恩典在托住我们，不只托住听话的人，也托住说话的人。但愿无论听话的说话，在一个圣灵的感动里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现在来到一段很熟悉的圣经，但是我们也常常误会它。第二章呢，第一节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我们普通都以为说，这个第二章这里所讲的一切好像就是圣诞夜的故事。其实呢，我们如果仔细看第八节，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细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拜信。所以可见这里已经不再是婴孩。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是用婴孩，主耶稣刚刚降生的时候叫婴孩，那这里不是，这里是小孩子。那么我们知道神的话，圣经里面用词倒是很小心的。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大概博士来朝见主耶稣的时候不是，意思就是主耶稣已经生下来有一段时间了并不是他已经从婴孩已经成长到小孩。那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希律王也不敢确定，所以呢他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所以大概不到两岁，大概可能比两岁要少一点，但是因为希律王不确定，所以他不是，如果是圣诞夜发生的故事，如果是刚刚路加福音那一段的故事，那么就不需要两岁，应该两周以内的都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定是有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是讲小孩子，路加福音呢是讲婴孩。那当然讲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有马槽，路加福音的时候也讲到牧羊人。但是到了马太福音就不是了，等到我们叫博士去朝见主的时候，他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夫妇拜那孩子，然后呢就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那我这里顺便再提及一点，这不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读圣经还是很小心。普通我们的观念是三个博士，为什么三个博士呢？因为一个博士献一样礼物， 所以黄金、乳香、没药，那我们就以为是三个博士。其实圣经没有说三个，圣经说几个，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小心，他说几个就是几个，也许是三个，但是我们不敢说一定是三个。那么这里有一件事呢，是和就给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主耶稣降生的生在犹太伯利恒是希律王的时候。那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希律王呢？我觉得我们需要给大家一点的概念，尤其我们读过了但以理书以后，我们就知道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告诉我们大概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降生。我的意思不是一定指哪一年，大概在哪一段的时间里面降生。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看但以理书第七章。这样你就知道说但以理跟启示录刚好是，我们说马太福音刚好在但以理书跟启示录的中间。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背景是但以理书已经替我们预备好了。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但以理第七章。前面告诉我们有四只兽，然后呢十三节开始，第七章十三节开始，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那我们都知道这是第五个国，那么人子呢是第五个国王。那么我们讲过这个但以理是第七章呢是讲到四只兽，那这四只兽呢乃是弗罗眼中的兽。在第二章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个梦，他看见一个大象金银铜铁，那么金我们都知道代表罗马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帝国，然后希腊帝国，然后罗马大帝国。那么然后我们知道整个的象还有脚，还有脚的部分，然后还有脚趾头的部分，那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我们知道第二章跟第七章呢刚好隔了五十年，当但以理解那个第二章梦的时候大概17岁，现在他已经67岁了，半个世纪过了。那么同样的一个预言，但是从两个不同角度去解释它。那对于一个征服者来讲，像尼布加尼撒他所看见的金银铜铁是外面金碧辉煌的，但是从弗罗的眼中来看乃是四个帝国，乃是用四只兽来代表。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跟第七章同样讲一件事情，不过从两个不同的角度。那么讲到金银铜铁的时候，那么怎么接受这个整个的局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有一块石头就砸在脚上，就把它砸得粉碎。那么我们知道后来呢就变成了第五个国，因为天上的王天上的神那么要另立一国，那么这个国很明显的跟金银铜铁不一样，那么那个石头要充满整个的天下。那么石头呢所砸在脚上的，那么应该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已久的弥赛亚。好，那么如果我们明白了那个，我们如果有了简单的复习以后，我们就知道但以理书第七章呢实在说来乃是从弗罗的角度五十年以后他做另外一个梦，但是呢是同样一件事情。那么四只兽呢是和金银铜铁是相对的，所以也是指着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然后呢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说的。那么我们知道第四金银铜铁完了有第五个国，那个国呢乃是指着有一天这个主要回来到末日的时候，所以那个是很清楚的。 但是第七章我们上一次就是我们两年前已经解释过了，第七章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人子得国以前呢他是先升到天上，因为什么呢？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而被领到宝座前，所以这个场景呢根本是升天的场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很明显是预告，是预言我们的主怎样升天。这个约瑟他们看见我们的主缓缓升天，但是结果被云彩遮住了，那云彩那一端结果是谁看到了呢？是但以理捕捉到了。那因为他捕捉到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人子得国降得国，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五旬节的故事。我们知道五旬节乃是天国开国的故事，因为我们的主呢因为我们的主升到天上，然后从父那里就得着荣耀国度。 那么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那我们今天就是其中的一员。然后下面就告诉我们说，他说这四只大兽，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么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我们有兴趣的，我们在意的是第五个王，就是人子。那么人子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兴起呢？很自然的是在这个四个王兴起以后。所以现在我们叫，现在有一件事就是说，这四个王在圣经里面都提到他名字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四个王把他找到了以后，那第五个王什么时候诞生，什么时候就应该什么时候出现，应该就很清楚了。好，那么在圣经里面都点了名的，比方说这个第一个王就是尼布加尼撒，第二个是古列将军，第三呢是亚历山大，那第四呢我们就需要看路加福音了。我们先看路加福音，我们已经看过，但是我们今也许有的人没有听过，我先再提一下，就是路加福音第三章，对不起，第二章。当那些日子，雅古该杀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那这里的该杀当然是指着罗马的该杀说的，因为罗马皇帝叫该杀，他的名字叫雅古士都。那我们都知道说尼布加尼撒是代表巴比伦那个王，大家都承认他是代表。那么古列将军如此，亚历山大是如此，雅古士都也是如此，因为雅古士都呢替罗马帝国带来了200年的和平。所以没有问题的，讲到这四只兽，讲的四个王，四只兽来代表四个王，第四只兽很明显指的什么，指的雅古士都说的。那么好了，在这个四个王兴起以后，那么下面一个王应该就是第五个王，就是人子了。所以你再读下去，第四节，众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人上犹太到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的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城。那时耶稣身孕已经重了。那么然后呢，他们在那里的地方，那里的时候，玛利亚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那么然后呢，下面第十一节，因为今天在你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这不是小孩，这是的确是个婴孩。你们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所以马槽乃是主基督的记号，所以这就是后来的故事。我们知道牧羊人怎样去拜主耶稣，那么这个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是但以理的书果然照着但以理第七章，你看见人子主基督，就基督当然是第什么，是第四个国的王，他是主，就好像凯撒雅古士都，凯撒雅古士都，你看见吗？这是罗马帝国。讲到第四个第五个国的时候，那就是主基督。这个主本来应用在称呼罗马凯撒的，但是现在呢是主基督。所以基督耶稣很明显的是第五个国，就是在四个帝国以后，然后主耶稣要降生的。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啊。当你再回到路加福音，再回到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么圣经是怎么讲的呢？他说是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我们稍微我们要知道到底希律所扮演什么角色，因为希律我们都知道，他说他自己是犹太人，但是我们要弄清楚到底他在历史上他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都知道啊，当我们读希腊帝国的故事的时候，根据但以理书有一个小角，就是第七章第八章那里讲到有一个小角，那么那个小角就是指着亚历山大驾崩了以后，那么亚历山大这个希腊帝国就分成四个，然后呢其中有两个，一个叫北朝，一个叫南朝。这个北朝是在以色列以北，南朝在以色列以南。那么南朝呢就是埃及，北朝就是叙利亚。那么这个叙利亚王里面有一个叫安提阿四世，他就是那个小角，因为他醉心于这个希腊的文化，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就污染了圣殿，因为他一面攻下了耶路撒冷，然后一面污染了圣殿。那么因为他自己是25号生日， 所以他每个月25号他要叫全国的人在那里庆祝他的生日。那么怎么庆祝呢？就是把猪血呢撒在祭坛上，这就算是庆祝他每月的25号。所以想想看，等到了耶路撒冷，他同样要人庆祝他的生日，结果他就把猪血呢就倒在这个整个圣殿的祭坛上，所以这的确是污染了整个的圣殿。那么后来呢，不是有了马克比家族的人起来呢反抗，那么最后呢起来接近圣殿，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罗马，是可以说以色列这个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段很壮烈的故事。那么讲到那一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说，这个为什么亚安提阿四世他能够希腊化整个的犹太，整个的以色列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耶孙，那么他希望做大祭司，所以呢他就想尽各种办法，那么希望这个争取这个安提阿来封他做大祭司，所以最后呢那个真正大祭司就被杀害了。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接近圣殿刚好是2300天，这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这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段故事。那么这个是指着希腊帝国的时候，那么现在讲的罗马帝国，如果罗马帝国要兴起，那罗马帝国完了以后，然后呢才有第五个国，然后主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有一件事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一定是亚古斯都完了以后才有主基督，这个是肯定的。那么到底亚古斯都完了应该在哪一段时间他要降生呢？那根据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希律王的时候。那么大家还知道还记得吧，就是我们说过但以理书第二章讲的金银铜铁是讲到罗马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等等等等，但是我们都知道说罗马帝国巴比伦帝国有很早的历史，波斯帝国也是，现在怎么能说尼布加尼撒王是第一个王，怎么说他是金头的？圣经有没有讲错？到底圣经有没有把历史弄错？没有弄错。你如果读到第七章就很清楚了，你就知道说虽然巴比伦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呢是到了尼布加尼撒王的时候他的势力才延伸到地中海，这是一个。还有不止如此，因为那一幅图画呢是指着一个俘虏的梦，以色列人好像一只羊一样，先是在狮子的口里，然后呢就转到熊的口里，然后转到豹的口里，然后转到不知名的口里，所以这个历史呢是以色列的血泪史。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豹熊从这个狮子从海中上来，豹从这个熊这个熊从海中，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虽然巴比伦帝国有很悠长的历史，但是呢是尼布加尼撒王第一个把他的影响势力带到了地中海，不止如此，而且把以色列这只羊含在嘴里，所以这个叫做从海中上来，因为这是弗洛所做的梦。所以你看见波斯也这样，波斯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到了古列将军的时候他才把那个波斯的势力延伸到地中海，不止如此，而且现在他从这个狮子的口里就转到他的口里，仍旧是那只羊，以色列仍旧亡国，不止亡在巴比伦帝国，也亡在波斯大帝国，好像这个是没有结局的，好像一直这样下去的。所以这个就是但以理所做的梦。好，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时候这个第四个帝国，就是我们所说的豹是第三个，这个不知名的时候是第四个。那豹呢是指的希腊帝国，这个不知名的时候呢是第四个帝国。好，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巴比伦不是这个希腊帝国在希腊半岛巴尔干半岛，或者那然后呢那个谁呀、啊、这个罗马帝国是在意大利半岛，这两个都在地中海、啊、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什么时候起来，这什么意思？意思就不光是他本来已经在地中海，所以他势力本来在地中海，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他什么时候把以色列这个羊含在他的嘴里，明白吗？好，问题在这里，如果今天希腊帝国那个特别小脚要把以色列人含在他嘴里的话，一定有人引狼入室才对， 那个耶孙就是引狼入室那个人，后来他封他做大祭司，后来那个另外一个大祭司真的寻到了，所以从那天开始才圣经里面的2300天，就是我们在但以理书所讲的。好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知道那个是希腊的历史已经过了，那现在希腊帝国完了以后，接着下来应该是罗马帝国。那罗马帝国什么时候从海中上来呢？那就是说什么时候罗马帝国它到了这个影响力，它不光它本来就在地中海，但是呢最后怎么样，它把以色列这只羊含在它的嘴里。那同样的，你要把以色列这只羊含在嘴里，一定要引狼入室才可以。那么引狼入室这个人不是耶孙，引狼入室这个人就是希律。那希律呢，他自己说他自己是以东人，但是他已经规划到犹太人。所以我们都知道，你若问希律的话，他也过逾越节，他也做这个也做那个，他认为他自己是个典型的犹太人。但其实呢他不是。那么最明显的，如果今天大家看古籍的话，我们要问你，有一个古籍就叫你想起第四只兽怎么从海中上来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讲义的一个第六页，最后一页，第六页这个讲义。如果大家今天去以色列，如果你的飞机是在 Tel Aviv 下来的，然后你沿着海边往北走，你大概走一个钟头的样子，你就到了有一座古城的遗迹，那一座城叫做该撒利亚。那该撒利亚大家知道，前面该撒就是罗马皇帝的意思。那么这里呢是希律盖了一座大城，一个港，而且在他的这个心目中啊，他希望说这个该撒利亚这个港建好了以后，应该超过从前其他的港，这是他最大最大的雄心。那么在这个港建好了以后呢，他当然献给谁呢？自然就献给了雅古斯都。所以就是雅古斯都的时候，他绝对忠心于雅古斯都。那么我们都知道啊，那个你再过去一点，那现在你看这张图的时候啊，在靠近你这个有一个宫殿一样的，那么这是我们姊妹很会画画，她已经画上去了，其他都是废墟，你看到吗？那么这个现在我们在废墟上呢，我们已经画上了一个宫殿，那么那个其实是希律的宫殿，这个不是指着他耶路撒冷的，是指着他在该撒利亚的。那么等到后来希律死了以后，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谁住在这个宫殿里呢？就是比拉多。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生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希律，死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比拉多。希律也好，比拉多也好，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就住在这个也该撒利亚，而且就在该撒利亚突出来的一块地方，很明显要突出来这个地方。所以你知道说呀，这个罗马的势力怎么会到以色列呢？就是因为希律他建筑了这个港，然后呢他尊敬他，然后就在港口上面就盖了个庙，那个庙就是雅古斯都庙。那么你知道啊，保罗不是就从那里后来被解到罗马去吗？保罗应该都看见那个庙，应该都看见那些建筑。但今天如果你去的话，是一片的废墟，但是所有考古学家非常的惊讶，在底下所埋藏的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现在呢，我们所知道的一块是港口，还有一块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希律的王宫，或者说是比拉多那个地方。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到那个地方看一看的话，你如果在旁边，你好像你能感觉到那只兽就是从海中上来。那谁把它迎接上岸的呢？很明显的是希律。所以希律是完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你在所有的古迹里面，你找不到一个古迹像该撒利亚一样今天还在，而且今天还是那么样的壮观。那么后来是因为地震海啸，这是海啸摧毁的，完全是海啸摧毁的，否则的话是非常宏伟的建筑。那么我们晓得保罗后来关在这个就在比拉多这个殿，因为后来比拉多给别的巡抚用去了，那么所以保罗关的也是关在那一带，你记得保罗在监牢里面。所以每次讲到该撒利亚的时候，那就代表什么？是罗马的象征。那么罗马的代表像巡抚啦，像 像谁啊，像比拉多了，那他们的首府在哪里？就在该撒利亚，他们办公在那里。等到耶路撒冷有事了，他们就下到耶路撒冷去。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应该有个概念，就是说所谓西律的时候主耶稣降生，那么很明显的就是说他是西律引狼入室，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罗马第四只兽是从海中上来的，那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想非常非常清楚，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仍旧在仍旧是在这个列强的铁蹄之下，那尤其是什么，尤其是罗马帝国。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我想这一幅的景象很清楚的，尤其如果你在海边就看着，你又到过，你就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西律是绝对效忠雅古士都的。那么等到他希望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雅古士都当然就回馈他。那么曾经有一度呢，他被追赶，曾经有一度他失去了他的势力，结果他就爬到罗马去。那到了罗马，你知道罗马那个时候有一个罗马议会叫做 Senate, Roman Senate。那么这个罗马议会呢，就封他，给他一个封号。那个封号叫什么呢？叫做犹太人的王 ,The King of the Jews。一模一样的，和这个博士来朝见主耶稣的时候，他说我们他说那生下来在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你知道很有意思，你们读圣经要很小心啊。西律这些几个博士不是一下就到王宫问西律这件事，不是，他们在街头问，因为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到底应该降生在哪里。所以呢，很明显呢，来到了耶路撒冷，说他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所以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根本西律还没有听见，后来西律听见了，你看见吗？所以先是犹太人的王这几个字在满街跑，大家都说哦，有几个博士来了，他们告诉我们说要做犹太之人的王在哪里。那么最后呢，才传到什么西律的耳朵。但是不要忘记，在主前40年的时候，他在罗马的时候，他就被封作犹太人的王。三年以后，他果然就做了加利利，就做了犹太，就做了撒玛利亚的王，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从此这个就是，那么所以他就真正道道地地的做了犹，不折不扣的做了犹太人的王。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背景以后，你才知道是为什么西律要杀主耶稣。因为对他来讲，因为西律向来他就是嫉妒心非常重，他不知道杀了多少个儿子。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等到他死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说没有人会哭他的，没有人会哭他的。西律有办法，那么你们不要哭吗？我总是无辜的就多杀几个人，结果呢，你为了那几个人你要流眼泪，但是起码做个样子，就好像替我流眼泪一样。他是这样的一个残酷的人，这样的一个凶暴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他一听说主耶稣是这个，一听说有人从远方，尤其是几个博士，那么这些人呢，我们知道说他们是研究星象的，所以他就后来就把博士暗暗招来，就问说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么然后大概知道说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是小孩子了，然后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先去，然后你们好来告诉我，我也好去拜他。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说，在西律眼里，他一定要除掉像主耶稣，一定要像主耶稣这样。所以我们才晓得说，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在凡是两岁以里的，他就通通杀尽。那么你知道，因为在这个伯利恒啊，那个拉杰的坟墓就在旁边。拉杰根本就埋葬在伯利恒旁边，在以法他，就在那里啊。结果呢，他呢听见他的儿女，他听见，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他不能得安慰嘛。他不得安慰有两次， 一次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讲，就是近期的应验，对于这个预言的应验，这是耶利米讲的嘛。就着耶利米近期的应验来讲，是指着在公元前大概是500多年前，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有的人从被掳到北边经过伯利恒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这个谁呀、啊？这个拉结他在坟墓里面就嚎啕大哭，这是完全用诗人的形容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不在，他们不肯受安慰。那么你说在拉玛听见，拉玛怎么会听见的呢？我们叫拉玛大概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北边5英里的地方，那么这个谁呀、啊？这个伯利恒呢，大概是在南边5英里的地方。所以你想想看，横跨整个的耶路撒冷，现在拉玛在坟墓里面嚎啕大哭的声音，虽然在伯利恒，结果北边的拉玛都听见了。所以你看，这实在是个大悲剧，你看见吗？那最早这个预言应验的是应验在以色列被掳的时候，那远期的应验是什么？就应验在这一次，当主耶那个时候，凡2岁以里的在伯利恒的所有的婴孩统统杀尽。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特别用这样的一个背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做了小孩，那么。但是幸好这个时候呢，因为约瑟神主在梦中对约瑟显现，叫他赶快起来逃走，就逃到埃及去了。所以他们大概是黄金乳香末药给他们做路费，然后让他们能够平安的到了埃及，然后从埃及又回来。所以就着故事来讲，这一段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件事，我想有一件事我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下。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啊，当他从伯大尼出来，然后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在路上呢，他能看到一幅的景象。然后他因为他们看见说主耶稣叫无花果树从根都开始枯干嘛。那如果根都开始枯干的话，那么这个实在是很少有的事。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有信心，如果你要有信心的话，你可以把山从这个地方就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么主耶稣讲这句话有他的原因的，因为他远远看见一座山，你远远看过去的时候是一座平头山，那么这个山大概什么样子呢？有点像火山，这就在第六页的最下面。所以如果远远看，你可以看到一座山呢，就像这个火山一样，就这座山一样。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座山呢是希律建造的。那么现在希律把他的古堡城堡盖在那里，把他的宫殿也盖在，把他的宫殿呢，也盖在那里。那么，这一座山呢是刚好离开耶路撒冷只有3英里，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宫殿盖在那里。等到希律王庆祝这个朱棚庆祝这个逾越节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想象灯火辉煌啊，那么那些牧羊人根本就在底下，牧羊人根本就在山底下在那里牧羊的，所以牧羊人呢，他一定能看到一种这个灯火辉煌的情形。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王，乃是希律王，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每次你看见有亮亮亮亮的，你就知道这是希律的王。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真的看见天使天军从那里经过，然后呢唱诗的声音，那么这一次呢是宣告说真的犹太人的王了，那就是我们的主基督。所以如果大家知道说这一个山就在伯利恒的附近，根本3英里，可以说就你若从山看下去的话，你下面有波阿斯的场河场，那么而且那个应该就是牧羊人的地方。所以呢，大家今天如果有机会去，你看见伯利恒没什么好看的，因为都是人嘛，而且都是很多很多的人。但是这些的景色，田野的景色还在，波阿斯的田那个样子应该还在，牧羊人应该还在。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古迹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希律的古堡还在。那么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我要提起这件事呢？因为当他盖这个山的时候啊，本来是两座山，一个是东边的，一个是西边的，一个东边的。然后呢，他希望能盖成像今天这个样子， 那么而且很高很高，可以说居高临下。他本来有意思希望说能比圣殿山还要高，结果没有成功，因为他一层一层把它填起来才可以。就是这个山完全是把一个山挪到另外一个山来，一边是东边的山，一边西边的山，所以然后呢他把东边的山往西挪，慢慢挪慢慢挪，然后就把它顶起来了。所以呢你如果今天去的话，最上面的是皇宫，最下面的是给什么，就给那个客人的。那么你看这个四周围，你如果看过去根本是一片荒漠嘛，但是就在这个接待客人那个时候有个很大很大的游泳池，那在那个时候有很大很大的游泳池，那个水根本按理来讲根本是浪费的，但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希律是享尽荣华富贵，他喜欢希腊的东西，那么建筑都是希腊式的建筑，所以难怪他建筑这个圣殿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皇家柱廊也是希腊式的，那专门给祭司们用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希腊可以像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那么他呢的的确确用了几千个奴隶就把这个山移到那个山去，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今天的那座山。那么大概当他听见在耶路撒冷，他听见说主耶稣犹太人王降生在伯利恒，那离开他的皇宫，离开他的别宫，离开他的城堡只有3英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感觉得到，你能感觉得到这个希律他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好了，结果你看你有两个王嘛，一个是罗马封的希律的王，犹太人的王，还有一个真的老早圣经就预言说有心出于雅各。而且讲到有心出于雅各的时候，你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呢？他不只说有心出于雅各，而且说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雅各，这个有心出于雅各，有杖兴于以色列，因为杖在圣经里面代表权柄来说的，所以这很明显有一个犹太人的王要降生的。所以大概我们知道说这个神的话慢慢慢慢的就流到了伊拉克，流到了东方那里。那么东方的博士呢，他们是先看到了这一个预言，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兴起，有杖要兴于以色列。那不要忘记我们讲到几个博士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计算主耶稣大概就要来了，并不是光根据有心要出于雅各，多半那个时候他们手里不光是有民数记，他们的手里应该有但以理书。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如果你仔细读但以理书的话，大概那个王应该在什么时候降生，然后再配合上有心要出于雅各，而且呢他要打破摩亚的四角，这就好像那块石头砸在脚上一样，要把它砸得粉碎的。那么最稀奇在什么地方呢？最稀奇就是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下面特别讲到什么呢？特别讲到21节，巴兰观看基尼人，基尼人和犹太以色列人几乎是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在旷野替他们做眼线的。那么然后呢，基尼人和以色列人应该是一般的人，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那么这里的亚述，一面是指着巴比伦帝国，一面指着波斯来说，因为圣经里面讲的预言的时候，亚述都是代表要么是巴比伦要么是波斯。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有一天被掳，就像什么呢？就像基尼人一样，被掳到哪里去呢？被掳到亚述去，那是指东方的巴比伦帝国，还有什么？还有波斯大帝国。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说：“神行这事，谁能得活？”然后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那么基提界什么？基提界就是居比路岛。所以表示说，现在还有一个势力从哪里过来？从地中海那边过来，是从西边过来。要苦害亚述，意思是最后把亚述打倒了，然后苦害西伯跟以色列人通通是什么？通通是这个西伯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 所以从这一节圣经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民数记第24章其实就是但以理书那个四个大兽或者说金银铜铁那整个那个预言的胚，最早最早的，如果你光看它轮廓的话，你看东边有二墙，西边有二墙，在地中海两岸，这边是巴比伦跟波斯，这边是希腊跟罗马，所以这边叫亚述，那边叫做基提。那最后呢，要苦害亚述，要苦害希伯，那么以他也必至沉沦。所以这个你如果仔细的读民数记，你就知道说但以理书那里面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意象，其实呢就是根据民数记24章这里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过来了，原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才晓得今天为着主耶稣的降生，为着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神老早做了安排了。神不止预言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所以几个博士能看见那个星，但是问题就在这里，神为什么兴起这四只兽，神为什么兴起金银铜铁呢？万事互相效力，为着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第九章所形容的。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怎么样这个马太福音是在但以理跟启示录的中间。好，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名，就是为以色列人和你圣城指耶路撒冷定了七十个期，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我很快点一下，我们复习一下就可以。那么这个目的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那么并高至圣者，那么表示说这是受高的，那么很明显就指着弥赛亚来说的。那么然后这里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个七个期。意思就是说，从耶路撒冷重建一直到弥赛亚出现，有多少个期呢？有六十九个期。那么讲到弥赛亚的时候，我们要问说，指着他的生呢，还是指着他的死？那因为弥赛亚这一位弥赛亚，如果他要做救主的话，他的生和死是一样的重要，但他的死和我们的关系最密切。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等到下面讲69个期的时候，他不光讲弥赛亚的时候受高君的时候，应该是包括他的生跟他的死。但是现在呢，如果你想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他死，什么时候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很清楚的到了26节，过了60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一年69乘7的那一年是他被剪除，是他死的那一年。所以想想看，普通一般人所看重的是生，但这里有一个人，他的特点是他的死。他的死不是哲学家的死，他的死不是伟人的死，他的死乃是救主的死。所以在事情还没有来到以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老早已经预言，老早预告了，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那个城开始，你只要算69个期，那这里的期是指着一个期是这个一个单位是指着360天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里的期乃是指着2520天说的，是指那一段的时间来说。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出令开始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一共经过多少年呢？经过487年，意思就是经过69个乘7年，经过那么多。好了，我想我们去年的我们前年我们已经把它算过了，我们现在再做个很简单的复习好不好？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第几页的，第四页的这个黑板。我们已经算过了，这个什么时候是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城呢？是公元前445年。那么现在一般的学者认为说，主耶稣应该在公元30年钉十字架。 不过有的人说是32年，不要紧，我们现在两个都计算，那么你可以以此类推，你就知道。然后如果是476年的话呢，那么你就算出来476年到底一共有多少天，因为这么多年一共有多少天，所以你可以算得出来。然后呢，你再把它换成什么，换成除了360就可以换成什么，就可以换成到底它有多少个圣经年。所以大家看，是360乘上69乘上 6.96986， 所以四舍五入以后是7×69，这是没有错的，474年。如果呢是476年也可以，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是公元32年钉十字架也可以，你发现说也是四舍五入以后也是7×69。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的主耶稣他降生的时候必须怎么样，他降生的时候他必须是在哪里，他必须是在这个四个王兴起以后他才兴起的。所以在这个雅古斯都到了希律的时候，你看主耶稣就诞生了。但是你还记得吗，在但以理书第7章那里告诉我们是主耶稣升天。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你知道主耶稣哪一年钉十字架，你就知道主耶稣哪一年升天，你就知道主耶稣哪一年得国，你就知道说如果天国就是指的这个国来说的话，那我们要问主耶稣的国度到底主耶稣天国是什么时候开国的。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哪一年开国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和什么有关系呢，和这个马太福音有关系，因为马太福音讲的天国，那我们要问说天国什么时候开国的，天国是哪一年开国的呢？天国乃是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开国的，哪一年？就是60×7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大概主耶稣哪一年生，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哪一年钉十字架，哪一年开国，因为他的死和他的开国，因为他死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都是同一年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当我们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看见说原来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和我们今天马太福音和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很明显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在但以理书里面他大概预测主耶稣什么时候降生，一定在四个王兴起以后。那么主耶稣在什么时候死，哪一年死，那应该是在69×7的那一年开始死，然后也在那一年他得国，那一年他得的荣耀。所以既然讲到讲到四只兽或者讲到金银铜铁，但你讲到人子的国的时候，当然讲到主耶稣的国。所以现在你才会知道说为什么会叫他们紧张吗，因为主耶稣是人子的国，他代表第五个国的国王，他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犹太人的王，非常清楚。因为有新出于雅各，有杖新起于以色列，然后他要向那个，那意思就是最后是他来结束整个的世界。所以你看见今天我们要明白马太福音，我们知道说这个但以理书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那么从这里呢我们还可以明白几件事情，就是说那么因为整个但以理书它整个的焦点是在钉十字架那一年，就是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就在那一年所发生的事，结果我们都知道这就证明说一切怎么样，一切都是以主钉十字架便作为中心。虽然整个但以理书是讲金银铜铁，讲了世界各国，但最重要给我们看见救恩，所以最重要是第7章，还有就是第9章。讲到第9章的时候，那么特别给我们看到说他就是他死的那一年，就是他天国正式成立的那一年，就是正是天国正式开国那一年。本来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天国到了。你若问说那一年是哪一年，那就是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开始，那么请记得刚好是7×6×9×7年。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你读了整本的但以理书，它的焦点在哪里？只有当你明白马太福音，你再回过头去看，你就能够明白超过普通拉比所能明白。今天犹太拉比，因为他在整个旧约的那个封闭的系统里面要来明白但以理书，他当然不明白。但如果我们懂了但以马太福音，当你看见圣经在那形容说这个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你就知道说那个生的时间，他死的时候，还有他得国的时候，你看见吗？都在神的掌握中。所以你现在就知道是万事互相效力，这个金银铜铁四只兽，罗马帝国也好，巴比伦帝国也好，你看都是神手中那个棋子。为什么神要借着巴比伦帝国让以色列落到巴比伦去？很简单，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征服埃及没有这样做？他可以把你征服了，只要你纳税，我只要管理你就可以，你只要服就可以，很少把一个国连根这样的抛到遥远的地方。但是你看见神为着要完成他的旨意，为着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那件事情，你看见神做了好多好多的工作。首先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年他被剪除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被谁剪除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就很清楚，主耶稣十字架上面有一个牌子，那就是第四章这里的牌，第四页这里的牌子。那么左边你看有个钉子，这个钉子是考古学家找出来的钉，这不是主耶稣十字架那个钉，你千万不要去拜他，不是的。那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一般的钉，一般的钉子，钉十字架这个钉是这样子的。那么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你看见上面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你看见吗？为什么要说犹太人的王？你看犹太人的王上面有三种不同的文字，一种文字中间的是拉丁文，是罗马帝国，然后希腊文是希腊帝国，一个是银的，一个是铜的，一个是铁的，明白吗？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呢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希伯来文，是代表什么？是代表犹太人他们所组织成功的那个犹太宗教。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是希伯来的宗教加上希腊的文化世界，再加上罗马的军事跟政治的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问说谁把主耶稣剪除了？你读但以理书第九章，你知道那一年被剪除，他被谁剪除的？在但以理书那个范围里面，你要告诉我到底他被谁剪除的？感谢主，现在你很清楚，当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你知道说就在上面写犹太人的王，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对政治，他们根本不懂得别的。我们知道为什么主是犹太人的王，根本不是政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他们来讲变成政治性的了。所以你看见吗？就在讲到69:7那一年主耶稣被剪除，如耶稣被剪除，现在我们要问说被谁剪除的？好了，现在你看见在主耶稣十字架上面，你看见有两种的文字，那两种的文字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希腊文，一个就是罗马。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三个帝国跟第四个帝国，这明显的是豹和不知名的兽，这很明显的是腿，这个铜跟铁的部分，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现在问题还有的，我们看见的不是四个，我们现在看见什么？我们看见的是犹太人，我们看见是犹太人把耶路撒冷变成一个营了，我们看见说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宗教了。那弟兄姊妹，不只有文化的世界，不只有政治跟军事的世界要逼迫我们的主，那个宗教的世界也要逼迫我们的主。但这个宗教不是假的宗教，这个宗教相信也敬拜独一真神的宗教，稀奇不稀奇？但是结果这些人是匠人，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说那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是谁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千万不要说是犹太人，你看见吗？这里很明显是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要问说，这个希伯来文怎么成功的？现在这个希伯来的宗教世界是怎么成功的？那大家记得了， 如果你仔细地读圣经，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兴起巴比伦帝国来把以色列掳去，让他们经过那么多的痛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初是神把神的话托付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以色列人他们非常保守，他们可以说顽固不化，他们是个独居的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只限定在以色列这块弹丸的地方。那如果这样的话，神的话永远限定在这个范围。那为着让全世界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为着要证明主耶稣就是有心要出于雅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神就根据他的旨意，那一面当然他是对付以色列，当然管教以色列，但另外一方面借着巴比伦就把他们带到全世界的各地。那么你想想看，他们起头的时候还带得不远，但是因为他们本来是最好的农夫，结果从巴比伦学会了最好的生意，因为 international banking 最早最早是从哪里开始？从巴比伦开始的。所以你想想看，等到他们从那里漂流以后，他们到处做生意，因为做生意所以就跑遍天下天涯海角，什么地方他们都去，只要他们闻到钱他们就去了。你想想他们怎么会去中国？你想想看，这个十二世纪的时候啊，宋朝的时候有犹太人就不远千里而就跑到中国去，变成开封的犹太人。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开封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如果就是经济的情况来说的话，你讲 GDP 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开封就是宋朝的 GDP 是全世界 80%。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哪里有钱哪里就犹太人一定能闻得出来。所以你看见吗？他鼻子大是不错，但问题他能很一下就闻到东西的。那么现在呢，你看见他们到处都能够做生意，可以到日本社做生意，到中国做生意，哪里都可以做生意，全世界都有他们的脚踪。弟兄姊妹，表面上是做生意，不知不觉的他们把神的话，把民数记，把但以理书，就从这里带到那里，带到那里，带到那里，带到那里，带到那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我想你非常的清楚，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那么怎么会有东方的博士呢？你看见吗？犹太人没有，以色列人没有准备好，希律没有准备好，当然的。但是呢，祭司长跟文士现在已经听说犹太人王已经诞生了，他明明知道在伯利恒，他们为什么不去朝见他？没有人准备好的，整个的世界没有反应的，这是个不幸的降落。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神把他的话借着犹太人，借着巴比伦，借着波斯，就把他们送到全世界很远的地方去。所以有一天，有的人在东方，我们不知道在东方的哪里，有的人说伊拉克，有的人说伊朗，有的人说可能中国，我们不知道哪里。反正这些人你看见吗？他们是骑着骆驼，他们在东方的时候，那么他们看见那颗星。那我再说弟兄姊妹，他们看见那颗星，我们说过他这个如果光是根据星的话太冒险了，那么因为有星出于雅各，然后如果你看整篇的预言，再和但以理书预言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犹太人的王有一天要降生，这没有错的。因为如果你真的从445年开始算起，那一定算到罗马的时候嘛，一定说到那个第四个帝国一定是罗马帝国嘛。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几个博士他们是有尝试的，所以现在因着他们读到了神的话，然后又看见那颗星，结果他们就不远千里就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以为是主耶稣一定降生在耶路撒冷，他们没有想到主耶稣居然降生在伯利恒。所以等到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又看见那颗星。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一个星还是几个博士怎么来的？他们怎么相信主的？他们怎么会来朝拜的？没有别的原因，你看见吗？因着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这些通通是他手里的棋子，只要为着福音效力，你看见吗？现在这就是为什么有金子金头，为什么有狮子起来。那么就做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波斯帝国，或者说我们说他赢的部分，或者说是他是熊的这一部分。那么我们知道说为什么神兴起他们呢？因为这个民族性很特别的，当他们成为帝国以前呢，这个波斯也好，这个马代也好， 他们向来是漂流的民族，到处漂流的。你知道不知道弟兄姊妹，自从以色列独立了以后，以色列不再漂流的就是，但现在还有一般人到现在，他们整个的土地像法国那么大，他们仍旧到处漂流，没有自己的国家。这就是所谓库德族的人 Kurds。 那库德族的人就在马代那一代的人，就是那一代的人。所以到现在你看还是到处没有国，他们还到处要独立啊，他们到处希望能够成家。那么不要忘记，今天的库德族就叫你想起早期的时候马代，早期的时候波斯，他们是在黑海啊、里海附近中间呢，就漂流来漂流去，所以他们知道漂流的痛苦。因着他们知道漂流的痛苦，他们同情以色列人，所以你看见神就感动古列将军。你要记得以赛亚书45章，神提名这古列，还没有降生，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已经提他的名字。为什么？因为神要用他。所以你看在这个连古列都是谁的手中的棋子呢？都是神手中的棋子。那这个棋有什么特点呢？这个棋就是说，以色列人虽然被漂流，有的人虽然到世界去做生意了，但还有一边傻瓜肯回来的，愿意回来的。那么是，如果不是皇帝下这个命令，如果不是波斯王下这个命令，你看见没有人要回来的。那现在波斯王回来了，所以要呼召一帮傻瓜他们回来，以斯拉回来了，其他人都回来了。而且回来了以后，你知道就是尼希米的时候，那么就是公元445年，你看见波斯王就下一道命令说那一年可以建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能够回来，为什么要回来？如果他们不回来的话，那怎么办？主耶稣怎么可能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人能回来，为什么神要兴起波斯帝国？就是因着他的民族性，结果呢，可以把什么呢？可以最终是怎么样呢？最终他同情以色列，不只让他们回来，而让他们建造耶路撒冷城。所以从那一年开始算，你算69个7年，那一年主耶稣就要被剪除，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读但以理书只以为是四个帝国，我们看的世界都是金银铜铁的世界，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这个世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有一批人就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也重建伯利恒。为什么？有一天等到伯利恒重建的时候，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你看这件事情就成功了。所以你看见这些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就在回来的这些人里面，就产生了法利赛人，就产生了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是什么事都不做，是专门分别出来遵守神的律法。他们所谓神的律法，不光是圣经所说的神律法，还包括文士对于圣经的解释。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成功的，就是因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了，他们爱慕神的话，结果他们就解释神的话，是这个文士解释神的话，然后呢是法利赛人遵守神的话。我举个简单例子，什么叫做守安息日。那么圣经里面只告诉我们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现在法利赛人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告诉我，到底今天安息日能不能挑水？安息日当然不能挑水，因为水是什么？水是做工。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到底多少的水算是做工？所以现在谁来定义呢？圣经没有这个定义。所以谁来给这个下定义呢？文士给下这个定义。所以文士告诉法利赛人，告诉所有以色列人说，你只要把水能够沾满，只能够把整个的眉两个眉毛沾湿的那么多的水，就是做工，比那个少就不是做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是谁来解释，他们来解释的，到底安息日可以不可以戴假牙，这谁来解释的？到底安息日能不能戴针，这个算不算做工？安息日你能不能看见蝎子，你用盖子把它盖起来，这算不算做工？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才知道，你到以色列去，到了礼拜六，特别到你到了礼拜六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电梯是每一个梯都停的，因为你一按钮就做工了嘛。所以现在呢，你要上楼梯的话呢，你就等在那儿就好了，到时候它就开了，你就进去。你看见吗？这叫安息。所以现在这个犹太人年轻人也很苦啊，他们喜欢看电视，那怎么办呢？礼拜五太阳下山以前，他们赶快把电视打开。 打开了以后就一个节目不能换的，你一换就做工了。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谁在那里守安息日是文士，特别是犹太，是法利赛人，但谁来解释这些律法的是文士。所以弟兄姊妹，是犹太人，是法利赛人跟文士跟祭司们，他们最后就组成功了一个宗教，叫做犹太教。你看见吗？本来一切都是启示的，但是他们从以色列回来，从巴比伦回来以后，然后呢，你看见他们就组织成功，就成为什么？就组织了犹太教，所以有大祭司，有民间的文士等等等等等等。弟兄姊妹，当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一直为难我们的主，最后盘问我们的主，最后说要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谁呢？就是这一般的人。所以希伯来书说，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一个营了，因为犹太人已经把它组成了一个宗教，所以呢，主耶稣是在营外钉十字架的，所以我们也应当跟着他出到营外去。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稀奇不稀奇？这个从巴比伦回来的，他们相信圣经的话，他们加上祖先的遗传，最后他们形成什么？最后形成了犹太教，那就是世界最好的宗教。因为其他的宗教是假的，像那个像什么呢？像撒玛利亚那是假的，但是呢，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那个一定是真的。但是弟兄姊妹，虽然是真的，但是最后在十字架上把主剪除的，在那个这个在那个牌子上，不光是有第三个跟第四个，还有是第一个跟第二个，最后你看见吗？把这些人带回到耶路撒冷，最后他们形成了希伯来的宗教，那是最好的宗教。弟兄姊妹，你如果看看这个牌子，你就知道说，当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那一年被剪除的。我们要问，被谁剪除的？原来这四个帝国，你看见吗？神万事互相效力，你看见这四个帝国的兴起，然后就成就了这三个文字。一个是希伯来文，代表希伯来的宗教世界，代表宗教世界。然后希腊文代表文化世界，拉丁文代表政治跟军事的世界，是这样联合起来的世界，把我们的主剪除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感谢主，主怎么说呢？我若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意思就是说，全世界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我要赢得全世界。那弟兄姊妹，我常常喜欢一个故事，就是从前呢，有人农夫们呢，知道这个很多，知道这个很多苹果在树上。那么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怎么样能采苹果？自己采苹果太辛苦了。那么刚好呢，在苹果树上很多的猴子跑来跑去，所以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呢就对猴子丢石头，然后呢你把石头丢上去，他就苹果就丢下来；石头丢上去，苹果就丢下来。你知道吗？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的故事就是人，这些不管哪个世界，所有的人把石头丢上去，但是主在十字架上把苹果丢下来。所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如果他为我们祷告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个祷告神要听还是不要听？如果神听这个祷告的话，神到底还有没有公义？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可以无缘无故就饶恕了，可以吗？神有爱，神有公义吗？为着满足神的爱，神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到了第二个三个钟头，到从12点到3点钟，神要做一件事，神要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头一三个钟头是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才会有人说，你看看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如果不是他把主卖掉，那我们主不会上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光是人钉十字架救恩不会成功的，乃是因为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结果父听的那个祷告怎么办呢？为着满足他的公义，所以在第二个三个钟头，他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他定义把他压伤。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他站在你和我的地位上，结果为我们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最后你看见吗？感谢主，一切终于成功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他主说我若被举起来，弟兄姊妹，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讲了七句话，那个七句话就像什么呢？就像七道光芒一样，在整个的这个暴风雨里面，你看见这个在整个的暴风雨里面，就那个七句的话，就好像那个暴风雨以后的那个这个彩虹的七道光芒一样，七个不同颜色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十字架是恨人，人恨神恨到最高点，也是神爱人爱到最高点。感谢主，就是那一年，就是69:7的那一年，就是主得国的那一年。弟兄姊妹，当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主怎么说呢？我若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感谢主。现在你看见吗？现在苹果下来了，有一个苹果叫做马太福音，是专门给马太的，专门是给犹太世界的，专门给那个中文这个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世界。所以我们有马太福音，还有一个苹果是专门给罗马人的，那就是马可福音。这个罗马人跟希腊人不同，希腊人喜欢讲哲学，希腊人喜欢做梦，罗马人不喜欢做梦，他讲实用主义。你不要告诉我那么多理论，你只要告诉我罗马怎么建起来的，你只要告诉我们怎么条条大路通罗马，你只要把道路通建起来了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耶稣要对罗马人告诉他们说，一点都不错，现在你不需要太多的理论，你看见吗？今天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永生。你要讲实用主义，现在你只要信耶稣，你看看 你这个人生就被建立起来了。所以现在请记得，有一卷书是专门给罗马人，就是马可福音。所以马可福音讲什么？讲主耶稣是什么？是神的仆人。那么还有一本书是给谁的呢？是给希腊文的世界的，那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乃是给希腊世界的，因为希腊人讲完人主义，讲完美主义。现在这位医生路加告诉他们说，世界上我观察过了，没有完美的生命，但只有一个完美的生命从伯利恒这个马槽开始，然后一直长一直长，长到什么？长到宝座。它是垂直的进来，它是水平的进来，它是垂直的出去。我们不是，我们是横着进来横着出去的，我们是横着进到这个世界，我们也是走的时候也是横着离开的。所以到美国的人呢，英文很辛苦，我不知道怎么讲英文，所以有的时候你总要讲医院吧，医院怎么，医院是 hospital 对不对？所以你总要想办法能够记住到底怎么讲 hospital。 所以后来他们想我死必到，那我死必到这个声音跟 hospital 很像啊，那一点也没有错。什么叫我死必到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横着进来的，我们是横着出去的。但是现在只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你若读路加福音的话，他是横着进来不错，他在一个摇篮，那个摇篮不是普通的摇篮，不是今天我们花了好多钱的摇篮，不是的，他不过是马槽而已，从马槽开始，但他长长长，一直长到宝座，一直长到天上。不过他最后怎么长到天上的呢？怎么长到神的面前呢？是经过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为什么？因为今天主所为我们建立的第五个国，人子的国也好，天国也好，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在这个国度里面，你在这个国度里面，你看见吗？我这个王是什么？这个国度是什么？是一定是先是十字架，然后才得冠冕。没有十字架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国度和世界的国度不一样。世界的国度是由希伯来文的宗教世界，加上希腊的文化世界，再加上这个再加上这个拉丁文所代表的罗马的政治跟军事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被举起来以后，你看见吗？十字架是最软弱的，但是十字架最能征服你的心，我的心。在过去2000年来，在十字架的旗帜底下招降了最少最少90,000人。难怪维多利亚女王说， 如果主耶稣今天回来的话，我愿意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就是那一年，就是好像被剪除的那一年，圣经说一无所有，就是因为一无所有，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样样都有。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主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就证明他们样样都有。我们怎么样样都有的？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变成一无所有，他被剪除，他被这个世界剪除，但他爱世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虽然人把石头丢上去，我们的主是用苹果丢下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有一卷书叫做马太福音，所以马太福音自然的就到了犹太人的手里，然后呢我们知道说马可福音自然到了罗马人的手里，然后路加福音的自然就到了谁呢？就到了这个希腊的人手里。那么更重要的弟兄姊妹，因为希腊帝国有一个特点，就是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帝国，但是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所以罗马帝国用的文字仍旧是希腊的文字，全世界同样的一个语言。所以明白吗？如果要把这个福音介绍出去的话，你看见四福音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应该人人都看得懂的，那么当然是拉希腊文，整本的新约圣经也是希腊文。所以你看见吗？因着神兴起希腊帝国了，因着兴起第三个帝国，因着兴起只有一个语言，结果现在你看在整个罗马世界里面，你看同样的一个语言能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你看见亚历山大不是我们神手中的一个棋子吗？当你读亚历山大许多的故事，有的时候惨不忍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所有不光为着十字架效力，所有也为着人子的国效力，所有也为着天国来效力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了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吗？讲到天国的时候，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在罗马帝国，那谁引狼入室的？是希律王把他引进来的。那有一件事啊，对不起，我还有一点讲到罗马帝国。我们的罗马帝国就是因为有200年的和平，所以他大兴土木，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保罗他是个世界人，他一面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又是大树城里的文化城的人，希腊文化城的人，他又拿着罗马的护照，又是罗马公民，他可以走遍那个时候世界。但如果那个时候走到处没有地方可以，如果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话，如果到处都不是罗马大道的话，那保罗怎么把福音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在保罗的时候他几乎走遍了整个的小亚细亚，他几乎走遍了半个的欧洲。如果你算一算他走过的里数有多少呢？等于地球赤道的一半。所以很清楚，保罗能够把福音送到地球的许多的角落，为什么？因为罗马帝国雅古斯都是神手中的棋子，非常清楚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万事互相效力，最后呢你看见神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那么这个国度就是马太，他曾经做过了罗马帝国的经纪人，他曾经替罗马帝国效劳过，现在他只肯为天国效劳，他现在要把天国的道理来告诉我们。那天国道理你怎么明白它呢？第一个讲章，第二个讲章，第三个讲章，第四个讲章，第五个讲章。但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背景，在整个的背景里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从但以理书，你看神就已经开始布局了，神就已经开始工作了。那么现在呢，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希律王的时候。那么很有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希律王不是和主耶稣争做王吗？但是最后你看见希律死了，主耶稣呢最后也死了。希律死了就完了，主耶稣死就成了，他成了一个完全的完备的救恩。那弟兄姊妹，你我都在那个里面，同样一个是罗马帝国封的犹太人的王，一个是根据神的旨意来到地上，要把天堂带到地上来的这一位的君王，这就是我们的主。 所以当你看见这些异象的，看你看见这些比较的时候，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有一件事非常有趣的，就是那些牧羊人，或者我们今天，当我们看见希律已经不在了，对不对？今天主耶稣都在你的心中，在我的心中，希律有没有在你的心中？没有。希律有没有在别人的心中？没有。希律只在那些写历史的人的笔下，如此而已。但是现在他还留下什么？还留下希律堡。你远远看过去，弟兄姊妹，很有意思，这个山呢，远远看过去啊，好像砍过头的山。这个山没有顶的，这个山的确是砍过头的。为什么？因为按理来讲，真正主耶稣才是那个头啊，所有的希律都应该砍头才对。那现在你怎么知道希律应该砍头呢？你每次你到耶路撒冷，每次你到伯利恒，尤其你到伯利恒，弟兄姊妹，你看见也许你找不到那个马槽，但你还找到什么？还找到这个希律的古堡。想想看，弟兄姊妹，本来希律古堡在那里欢声作乐的时候，尤其在过节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所有的这个牧羊人能够感觉到那个气氛，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有一天真的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你看有天使天军在那里报佳音，那么然后他们去朝拜我们的主。你看这两个是何等的何等的对比。所以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不管怎么样，这一座山是希律亲手做的山，是一层一层盖上去，的确把这个山挪到那边去的。我们今天不需要工作，你看你们这个就是希律所做的，我们所做凭着信心就能背着山就移到那边去了。这是主用那个背景来说这一段的故事，说这一段的话。所以如果从这里你就看得出来，就是每次你看到主耶稣降生的伯利恒，虽然你在伯利恒今天你看不到多少的古迹，很多的古迹多半都是不一定真的，太多是传统的，但是有一个东西真的，你今天还可以看到该撒利亚那个港还在，你还可以看到，还可以看到谁呢？还可以看到这个什么？还可以看到这个你可以还可以看到这个塔伯，还可以看到这个山，就是希律城堡。虽然都在，但是弟兄姊妹，这背后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故事。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后来就变作比拉多的什么？比拉多的所有巡抚的罗马巡抚，代表罗马的人，他代表就在这个地方，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好像在那里登陆一样，那个根本是希律把他引进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罗马第四只兽就终于从海中上来了。那么海中上来的情景用什么来想象呢？你自然用这个就可以去想，就可以自然用，就可以想象了。那么有趣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今天大家，我们看这第五页，如果今天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就看见有一道墙叫做西墙，那里有一个城门叫 Jaffa Gate， 就约帕门，从那里你可以到约帕去， Jaffa Gate 可以到 Tel Aviv 去，就往西走。你知道以马忤斯的门徒就这样往西走的，所以这个墙呢就叫做什么？叫做西墙。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照的这个图片是这样，你如果看到这个西墙啊，这个西墙啊有一个考古的遗址，你发现这里啊，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些阶梯，在这个阶梯在这个地方，那么然后呢在上面呢还有一些石头在上面，石头在上面。那么你读圣经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受审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叫做铺石滑处，就是表示有石头把它铺起来，有个英文叫做 Abda， 那么你把它铺起来的。那么跟现在考古学家能够找出来，你看这个上面高出来这一块呢，应该就是高出来的那个铺石滑的地方。那么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么表示说当初呢最早的时候是希律的王宫，但是后来希律死了以后呢，后来罗马巡抚来到的时候，他住在哪里呢？他不是住在那个这个安东尼的那个银楼，不是的，很多人说是，其实那个不是，那是他办公的地方。他真正他的官府在哪里？就在希律王宫。所以明白吗？所以是这个地方应该是当初你知道说希律把几个博士暗暗招来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大家去看那个西门靠近 Jaffa Gate 旁边的话，你看这个楼梯还在，这个阶梯还在，那么然后呢有一个高起来的地方，那么这个应该就是谁的官邸呢？应该是比拉多的官邸。你还记不记得比拉多审问一半，他的太太来告诉他你不要管这个人的事， 所以如果比拉多在安东尼银楼的话，那这个那不可能，不可能办到的。所以很明显的，现在考古学家认为说，这个铺石华处应该就是西律的王宫，后来就变成了谁呢？变成比拉多，就是变成比拉多的官府。那么审问主耶稣呢，应该在这里。所以你看这个下面这个旁边这里有西律王宫的花园的样子，大概样子给大家看看就好了。但下面很有意思啊，下面就给你看那个时候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你看见这个里不是有阶梯上去吗？就应该这个阶梯，然后拐个弯不是高的地方，那就是铺石华处。那么主耶稣呢就在那里受审，然后这个比拉多带着主耶稣出来说，看哪、啊、这人 Ekhom， 看哪、啊、这个人，这就是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有意思在哪里呢？考古学最近的发现就是告诉我们说，大概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西律他们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西律王宫来。那么等到主耶稣死的时候，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比拉多那个时候做了巡抚，所以在这里审问我们的主的，他的生跟他的死应该都在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图，这两张图呢，应该就可以叫你想起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大概的情形。那么我们知道说西律是没有成功，他是要把主耶稣杀害没有成功，但比拉多成功了。主耶稣是在雅古斯都时候降生，但是是在提比留皇帝的时候死在十字架上。提比留皇帝是什么样的皇帝呢？如果大家今天到这个意大利去，你特别到有一个港叫做拿不勒斯港，拿不勒斯港这个外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岛，是个蜜月岛，叫卡普里岛。这卡普里岛为什么是蜜月岛呢？因为它是2000年的蜜月岛，不是今天才开始的。那么最早要度蜜月是谁呢？度蜜月的是谁呢？就是这些皇帝。那提比留皇帝呢，根本不务正业，他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根本不在罗马，他根本就在卡普里。那么那个岛对他来讲是实实足足的蜜月岛，意思就是他有很多的奴隶，很多的美男子，他和他们度蜜月的。所以你想想看，就在罗马帝国，你看这些皇帝就像尼禄皇帝一样，你看见吗？这就是保罗写的，为有那些羞耻的事发生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那个时候替代表提比留皇帝的就是谁呢？就是比拉多。所以不要忘记，罗马帝国那个兽，第四只兽是从海中上来的，谁把它引进来的呢？是西律。然后最后弟兄姊妹，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死在谁的手里？是在比拉多的手里。不过神也借着他来宣告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他是羔羊，如果他是羔羊的话，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这是比拉多所做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当你读马太福音前面四章的时候，你读到西律，你读到最后三章的时候，你读到比拉多。你前面给我们看见西律没有成功，谋杀未遂，但是呢最后你看见犹太人还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最后他们终于成功了，最后终于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姊妹，有一件非常稀奇的事，当你读前面第四章和前面后面三章的时候，你发现前面三四章所讲的就是后面三章所讲的，而且后面三章好像把它补强了。所以这里叫我们注意到一个很奇妙的结构，就是说马太福音有一个结构叫做头尾对称的结构。慢慢慢慢你往中间移，你就会看到圣灵最后要到底要启示什么。你读到前面四章，你读到后面的最三章，你仔细把它比较一下，你看见说很稀奇。你看见吗？前面讲到犹太人的王，但是后面讲到地上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我了。所以非常稀奇，你看见前面所讲的，前面讲到以马内利，因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呢马太福音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马太福音最后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我会指给弟兄姊妹看，那个点点滴滴好像是你只要看，你只要读了前面四章，你看后面同样类似的事情又出现了。前面讲的天使，后面也讲的天使，前面讲的妇人有四个女人，特别在家谱里面，这个如果把玛利亚不算在内的话，那么后面你看见也是妇女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你如果仔细的把这两面，你如果看见说这个前面有几个博士是外邦人得救了，然后最后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然后大地震的时候，你看百夫长看见这许多事，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前面的跟后面的，头跟尾有一种对称的情形。那么这是什么特点呢？这就来到了马太福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当我们这样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慢慢像一层一层的洋葱一样剥一层再剥一层，那我想我们就对于马太福音就更越来越清楚了。好，我想我们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启示给我们，我们真是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当我们读到这一本约翰马太福音第一本福音书的时候，当这一本福音书告诉我们你怎样为我们生，你也怎样为我们死，主啊，我们看见你的生和你的死，主啊，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看见神老早就借着万事，借着世界来安排一切。主啊，虽然世人钉你十字架，但是你却爱世人，你今天举起来却能叫万人来归向你。我们今天都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读到这些地方，我们想到这些，我们就看见你为我们所成功的救恩是何等的周到。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